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近年来缅甸电诈案频频成为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些跨国的犯罪案件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群体，其背后不仅仅是对于经济利益的操控，更是对于人性和社会责任的深刻拷问。网络知名大咖花总吴东作为深入调查电诈黑灰产业链的纪录片导演接受了 SBS 的采访，他通过自己对于缅甸诈骗案的亲身调查分享，包括接触诈骗园区从业者、知悉的丛林法则以及诈骗剧本如何随着时间进化，揭示公众对于妙瓦底、人质解救等核心话题的部分误解，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近距离了解电诈产业链当中的复杂人性。下午好，花总。
下午好，各位听众好。
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缅甸诈骗案的，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想到了把镜头聚焦到电诈从业者？
首先的话，我最初关注缅甸不是因为电诈，因为差不多在八九年前我就一直在关心就是缅甸和中国云南边境的少数民族的问题，所以在当地就一直有一些熟悉的朋友。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我在越南当时在拍摄一部反映中国人出海的纪录片，拍摄完之后正好就是国内的电诈问题成为舆论焦点的时候，当时我就想说，那要不就是我晚一点回国，我从国内飞到缅甸去，看能不能对这个问题做更进一步的实地的了解。所以我是在2022年年底重新回到缅甸，用各种方法联系各种人脉，希望说能够采访到几个在做这个行业的人。当时这个过程就非常的费周章，该说是遭到惨败。
最初的筹备工作并不是很顺利的，两三年前将近就开始了，遭到惨败是怎么个情况？
首先就是你要做调查也好，拍纪录片也好，你得找到愿意让你拍的人。我最初联系的是缅甸的果敢地区，就是第一特区，还有佤邦。我当时最初的时候是跟官方联系的，因为当地我有一些熟人，我就说我可不可以到你们这个地方来采访，然后你们就是接待一下。因为中国人如果说是到这两个特区去的话，他必须要在边境上用这个边民证，当时这个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不是云南省的人，办不了这个边民证，我就只能够用护照加签证先飞到下缅甸，所谓的下缅甸就是缅甸中央政府的控制区，然后再从这个缅甸中央政府的控制区前往上班的第一特区，那这个是必须要获得他们的许可和安排，才有可能说从下缅甸到这个上缅甸到果敢老街去。当时联系到伊特的专门的这个公共关系处，然后佤邦的话有对外关系部，就是各自的地方它都有类似于像是外交的这种部门。我联系到了之后他们就回绝了，因为当时他们对于媒体的采访非常的戒备，虽然说认识，但是他非常非常的戒备，他不希望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因为当时我记得在抖音啊，在快手这些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短视频的平台上已经有非常多关于嘎腰子的传说，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地区其实他们的这个行政机构啊，它跟中国内地非常像，就是在这个心态上也跟中国内地非常像。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不接受采访就没事了，我不接受采访是不是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这种风过去之后大家也就不会注意我们，他们其实也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当时的话呢，我认识的朋友就告诉我说，我们领导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不希望你来，不接受你的采访。我当然也不会就这么放弃，既然都已经到缅甸了，我不能白来。 既然你官方不配合我，那我就直接去找做电诈的人。但是就想说，那我怎么能找到他们呢？首先我就做一个分析，首先就是做电诈的人，他肯定有聚集区，所以聚集区的话，肯定就是在缅甸的上班北部。所以我就飞到外国人持这个护照签证能够到达的，就是缅甸政府允许你到达的最靠近北边的地方，我就飞到了腊戌，当地人叫腊戌。因为当时腊戌还没有爆发1027的战争，就是现在腊戌是被同盟军占领了，但是呢，当时还是缅甸政府区的控制区。我到这个腊戌的时候呢，是在2023年的3月份。到这的时候，腊戌还是非常安定的。它是一个比较繁荣的城市，它甚至有机场。而且当时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腊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宾馆、酒店里面，都住了非常多来路不明的中国人。而且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虽然说当时3月份天气还蛮冷的，但是在酒店里面，你还是偶尔看到就是他们露出他们身上的纹身，就是大花臂、雕龙画凤嘛。那些中国人身上有纹身，这些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电诈的从业人员。我们也不会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其实对于陌生人其实也会有一定的戒备。这些人会出现在这些宾馆跟酒店里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也是在这边住店；第二种可能呢，是因为当时园区非常非常的多，以至于说有一些电诈的团伙，他们去把这个酒店整层整层的租下来、包下来。然后的话，在这个地方开展诈骗的工作，我就经常在酒店的餐厅吃饭的时候会碰到这些中国人，但是我当时的话呢，不会直接就跟他们打招呼，因为就我判断不了他们是会接受我呢，还是拒绝我呢，还是拒绝我之后会对我什么其他的想法，所以我当时判断不了这个风险。后来我就坐在那边吃饭，我会听他们聊天，然后他们会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飞机，这个飞机不是我们坐飞机的飞机，而是他们用的一个通讯软件叫 Telegram。所以我就想，我是可以在飞机上面试图去接近他们。我先去 Google 到 Facebook 上面，Facebook 它有些本地的群组，这些本地的群组有的时候也会有电诈的人在上面活动，他们会招人啊什么的。然后我就通过这些方法找到了这些 Telegram 群组，加入了这些 Telegram 的群组，在这些群组里面。就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的电诈人员，他们会在这个地方聊天，说一些八卦，不完全都在谈行业的事情，他们也会在那边打情骂俏啊，交流一些日常的生活上的一些好玩的事情。我就会在那边不说话，我在那个地方就是观察，我看哪些人比较活跃，哪一些人可能是有一些故事的。差不多潜伏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一个一个跟他们发私聊。跟他们聊天说：“兄弟啊，你是从哪过来的呀？”我说：“我是刚到这套近乎。”在这个聊的这个过程中间，我去判断这个人可不可以做进一步的接触。聊一段之后的话，我就告诉他说：“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是记者，我有一些问题其实是蛮感兴趣的，我想能不能就是和你聊一聊，不一定录像，也不一定录音。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尽量的打消他的这个疑虑嘛。但是通常情况底下，就是大部分的人。”听到我说我是记者，或者说我是纪录片的导演的时候，他就直接就把我拉黑了，甚至他还会通知群组管理员把我踢出去。前前后后的话呢，我应该聊了130个人，应该是有，我具体数字我记不清楚了，花了非常多时间。但是真正愿意跟我多说几句的，其实只有3、4个人，就是140多个人，然后最后只有3、4个人，就是不会因为说我是纪录片导演，我是记者，就马上把我删掉。就是我加入很多群，我大概也有7、8个群。只有这3、4个人跟我聊聊天，最后都有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一个老板。那他说可以啊，那你就来啊，我们可以喝个茶啊，喝个酒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当时也只是随口这么一说，因为我当时没有跟他说我人已经在腊戌了，所以他跟我说那可以啊，你只要你敢来，我们可以见一面。然后我就马上跟他说我就在腊戌，然后他就不说话了。
如果真的见面，你不害怕吗？
其实没有那么害怕，我就跟他说我在腊戌，他就不理我了。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有点反悔了。好在他虽然说反悔，但他没有把我删掉，我也不着急，就过一天两天，我还是照老样子给他发一个表情包。他虽然不理我，但是他没有删掉我，也没有屏蔽我，我也小心翼翼的嘛，就是我不能把他激怒了，然后真的把我给拉黑了。另外还有那两个人呢，我也会有一搭的没一搭的聊，但那两个人就最多只是跟我通了电话，没有答应跟我见面。其实后来我也能理解，因为他们可能当时没有办法从园区里出来，虽然说他们可以对外联系，但是那两个人的话，他出不了园区，所以他当然没有办法见我。当然，这个老板都已经答应我了，而且做电诈的人也还是讲信用的。我这么说，可能大家会觉得接受不了啊。坏人怎么也会讲信用？其实就是坏人，因为他没有法律约束他，所以他们需要建立另外一套秩序。这另外一套秩序其实建立在某种江湖规则的基础上。 然后我就说，你不是也跟我说你是福建人吗？我也是福建人啊，说话要算数。就这么软磨硬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说那行吧，那等我有空。他可能就想一直拖着，可能拖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就走了。这种套路我见过很多。那我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呗。差不多到了第11天，突然之间接到他的通知，他说你到双向酒店还是金向酒店，我名字给记不清了。那个地方有一个车牌号是 SH 多少多少的一个阿尔法的面包车，是一个 MPV， 那辆车会等你。我当时都没有拿什么东西，我以为这辆车带我去见他一面，所以我当时就拿了手机，带了一台相机，连充电器我都没拿就过去了。有几个人，因为我事先把我的照片有发给他嘛，就说："哎，那你是花总吗？"啊，我说是啊，说来吧，我带你过去见我们老大。他那个车外面看不到里面，但是里面的话可以看到外面的。但是他就拿了一个头套给我，说："不好意思，你得戴一下啊，就是这个是规矩。"那我就把那个头套给戴上去。然后我当时想说，应该可能很快就会到这个地方，但是没想到那个车一开就开了好几个小时，应该有8、9个小时吧。
心里慌吗？那会儿戴着头套几个小时，孤身一人，而且还
不
是
慌，
网上传说嘎
我
腰
觉得
子。
不慌吧，因为当时是难受，因为他后座是2排，第一排是老板位，就坐得很舒服。但是那接我的小弟他自己坐了老板位，就让我坐在后面的窄一点的那个座位。我本来是不晕车的，但是坐在第3排其实不太舒服，而且的话戴着头套其实不是特别透气。然后那个车开了特别久的时间，而且其实后面是应该是开山路嘛，
曲
反
里
正
拐
就
弯
是，
的那种，
对对对，就很难受。因为我当时是下午上车的，开了4、5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是晚上了，晚上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在那个山路上了，但是我就特别难受，我就想吐，我就跟他说受不了，我必须要下车，我要缓一下。他就让我下车吐了一下，拿了一瓶水，就是给我，然后这时候头套就摘下来了。当时戴不戴头套其实已经无所谓了，一个是天黑了，第二个那个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着店，我唯一能看到另外一辆车的影子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看到有一个车灯，就是其他的车子在开嘛，就是它是一个盘山公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3月份晚上的时候，天是很冷，山上是很冷的。我不是临时出门嘛，然后温差也很大，我都没有带厚的衣服。但是当时我就感觉到那个天上啊，那个星星啊，非常非常的亮，非常非常多，就是银河。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天空离我有那么近
太
啊。
远离城市了。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我知道说，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我要去哪。当然我在节目里面我不能说我要去哪，但是我当时就可以猜得出来，就是我们大概要去的是什么地方。再上车之后的话，我就昏昏沉沉的，你说晕过去也好，是睡过去也好，等到再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某一个地方，而且我下车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的县政府的对门，就是我想说，就是当地的电诈跟当地的行政部门之间，其实至少来说是心照不宣的。这个就是我第一次过去跟他们发生接触的过程。他们园区里面其实也有接待客人的房间，就安排我住到一个客房里面去休息，还派人给我送了一个电暖气过来，然后带我到门口。就他那个当时还不是一个很大的园区，就到那个街上去，然后去吃那个米线啊什么之类的，就大概吃点的东西。总而言之，这个就是我到这个，
怎么切入进去？
对对对。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